早晨，各位弟兄姊妹，让我哋先一同嚟到低头祷告啊！亲爱天父，我哋咧要赞美你嘅名，因为咧你系赐我哋生命嘅主。今日我哋能够咧坐喺呢一度去敬拜你，系神你俾我哋嘅恩典。神，我哋咧祈求你圣灵运行喺我哋当中，让我哋嘅心灵开放，领受你嘅话语，亦都可以实践出嚟，一生荣耀你嘅名。多谢主，听我哋嘅祈祷，奉主耶稣名求，阿门。好，我哋先一同嚟到读出今日嘅经文，好嘛？今日咧，我哋已经嚟到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一节至到二十一节啦。咁我哋可以一同咧嚟到去读出。好，咁我哋咧一次过读晒呢十几节经文，预备起。但你这属神的人啊，要逃避这些事，要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信仰打那美好的仗，要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已经在许多见证人面前作了那美好的见证。我在那赐生命给万物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作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祝福你，要守这命令，毫不沾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到了适当的时候，都要显明出来。他是那可称重独一的权能者，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愿尊贵和永远的权能都归给他，阿门。至于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你要祝福他们，不要自高，也不要依赖靠不住的钱财，要倚靠那厚赐万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祝福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分享，为自己积存财富，而为将来打美好的根基，好使他们能把握那真正的生命。提摩太啊，要持守所给你的托付，要躲避世俗的空谈和那假冒知识的矛盾言论。有人自称在这知识而偏离了信仰，与你们同在。好，近年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觉呢，很多产品都流行用代言人、哦。咁咧，代言人即係請咗某個人啦，可能係明星，可能係名人，去代表一個品牌嚟到去發表一啲官方嘅言論。咁目的咧就係令觀眾對佢哋嘅產品有好感啦，然後咧就係投信任嘅一票或者係購買嗰個產品啦。咁我發現咧呢種方法都幾有效喎、哦。如果咧請到一啲受歡迎嘅人做代言人嘅話咧，真係可以加強嗰個廣告嘅效果噶，提高咗品牌嘅知名度啦，同埋咧增加消費者嗰個購買意欲。我咧就聽過有人屋企咧個洗衣機未壞嘅，不過因為個代言人咧係佢好中意嘅，咁所以咧就即刻走咗去買部新嘅洗衣機翻屋企啦。咁咧又有一啲產品，因為印咗代言人嘅樣啊，一推出市場就點啊，賣斷市啦嚇。咁然後咧，我又會不時咧喺啲社交平台啊、手機啊，都會見到或者收到我啲朋友發出嚟同嗰啲一比一嘅代言人紙板公仔嚟到合照喎。咁佢好開心咧，咁就去發出嚟同人分享。咁可想而知咧，原來代言人對於商品同埋市場都真係好有影響力噶嚇。唔知道你身邊有冇識呢啲嘅朋友咧嚇？咁弟兄姊妹啊，你有冇諗過，其實你都係一個代言人嚟嘅喎？我唔知道咧，你身邊嘅人對於你所代言嘅有咩嘅評價或者反應咧？今日咧，我同大家去分享嘅講題係你這屬神的人，英文咧係 Man of God。舊約就可以翻譯為神人啊、先知啊，即是咧神嘅代言人，是代表神咧去傳遞佢嘅信息嘅。咁可能你就會諗啦，哦，舊約啊，傳遞神嘅信息嘅先知摩西啦、以利亞，你即刻諗得到啦。但是時至到嚟到新約嘅時間啦， 保罗他用属神的人来去形容提摩太，去称呼他，因为提摩太是教会的牧者，他都有着这个传递神话语的角色的。咁啊，提摩太即系啊有呢个角色，所以被称为属神嘅人啦。咦，但系其实某程度上，我哋每一个信徒都传递紧神嘅话语同埋信息噶、哦。我哋会代表神咧去向人传福音啦，去向人分享圣经里边嘅真理啦。甚至彼得佢都提出吓，话俾我哋听，每一个信徒咧其实都系君尊嘅祭司。所以你同我原来可能咧喺唔同嘅岗位上边吓，唔系个个都系全时间去服侍或者咧传道牧者，但系我哋却系喺唔同嘅角色上，我哋都做紧神嘅代言人。因为我哋每一个喺未信主嘅人面前，佢哋都会称我哋系基督徒，我哋咧都系耶稣基督嘅代表代言人。唔知道咧，你身边嘅人因为你对耶稣系有咩印象嘅咧？对基督教是觉得怎样的呢？今天呢这段经文是保罗来到提摩太前书的最后一段，虽然是最后，但是也都很重要。保罗刻意提醒提摩太，你这个属神的人，于是呢就向他作出了一些吩咐啦。原来这些吩咐对于我们今天来讲仍然非常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会将它分成三点，我们一起的来到去看的。首先在11至16节，保罗他向提摩太提出了要遵守命令，提摩太前书很多命令去遵守的。在这个11至16节，我找到最少有四个命令。第一就是11节说要逃避这些事。那逃避些什么事呢？如果你上个礼拜有听到 Carlson 牧师去分享，你就知道了，是讲到关于六章的上半章，讲头那10节，关于一些金钱上边的引诱啊，同埋一切有关的罪恶。上个礼拜我们都听了很多教导，今天不重复了。第二个命令就是同样在11节，要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可能你就会看完这 几个的词汇，你就会想什么来的。原来呢公义就是严正，就是一个严格的公正，在行为上要正直的。敬虔就是生活行为要展现出敬畏神的意识，以及忠心履行神的旨意。这两项我觉得性质都很相似的，就是我们要常常意识到，喂，神在这里的，神存在的，以及我们对神是有责任的。所以我很喜欢那句说话，就是喂，不要当神没到。这个就是我们行事为人的基础，因为我们很看重什么东西是神喜悦，以致到我们行事为人的时候，我们会选择去行神喜悦的事。例如敬虔的是，即是生活很简单的位置，就是我们知道神每天都等我们安静在祂面前去亲近祂的，我们知道的。神很悦纳我们每天抽时间去细读祂的说话，和祂祷告。但是我们又愿不愿意每天都去对付我们的懒惰，或者对付我们习惯的忙碌，而走去灵修亲近神呢？原来很细微的位置，我们已经可以来对实践了。又或者公义啊，公义就是在我们消费啊或者购物的时候，店员呢不觉意找多了钱给你，无论是1元还是100元、啊、你有没有愿意去对付你的贪心，立刻将钱给他呢？虽然你会发觉对方是很惊讶，哇，乜你咁诚实嘅，咁样吓，讲多几声多谢嘅、哦。咁咧呢个咧就系喺生活上咧，原来我哋都可以好细微地，但系又实践到嘅。好啦，信心啦，信心就系信靠同埋对真理嘅坚信，即系我哋咧有阵时生活上边，我哋会遇到一啲唔明白嘅情景发生嘅，可能系突如其来嘅困难啦、挑战啦、意外啦。咁但系当我哋要面对呢啲状况嘅时候，可能我哋都会唔明，但我哋仍然坚信神喺度，神掌管，流住泪，但系仍然去坚信。爱心咧就系指到以神嘅爱去爱人啦。爱心同信心喺圣经咧经常连埋一齐嘅，因为我哋去信嗰位爱我哋嘅神，以致到我哋用神嘅爱去爱身边嘅人。呢一个系我哋同主耶稣嘅关系上边咧，好需要嘅美德同埋质素嚟嘅。跟住咧就系忍耐啦， 忍耐是帶著一個盼望去堅忍的，就不是很負面的在那裡死忍難忍，不是這樣，是很積極地去行久忍耐。而溫柔就是內心很柔和很謙遜的，對人態度是謙和的。這兩個項目呢，是我們當面對一些敵擋真理啊，來挑戰我們信仰啊，甚至令我們憤怒的時候呢，很需要有的態度來的。例如當我們被人激到很生氣，就是哇，好像提摩太那樣，很多假教師來挑戰了，那我們願不願意都去對付自己，不要放縱情緒，要勒住自己的舌頭，不要講出一些傷害人的說話和失見證呢？這個呢，忍耐溫柔就很重要了。咁我就去諗啦，點解保羅特別提出呢六項呢？照計聖靈果子都有好多項㗎，點解唔提出嗰啲而提出呢啲呢？咁我相信係因為保羅之前一直都教導緊要對付假教師，而正正假教師嘅情況就係一啲貪財作假。呢幾項呢，可能就係保羅刻意要提醒提摩太呢個屬神嘅人，你要有呢幾樣。坦白講啊，剛才我所跟你分享公義至温柔一些生活的例子呢，其實是在我自己信主不同的階段上面我都遇過的一些挑戰和操練來的。不過呢，我發覺呢，怎樣可以得勝呢？得勝的關鍵就是你要順服聖靈啊，你要聽聖靈的提醒。其實當你做壞事的時候呢，你內心知道的，聖靈會告訴你聽，喂，你這樣做神不喜歡的，喂，你这样讲你会伤到人的心的，喂，你这样做你成为了习惯，你渐渐就远离神的了。其实呢，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很多提醒，不过问题是那一刻我愿不愿意选择顺服圣灵对付自己。当我们慢慢惯了操练成为习惯呢，人家找多钱给你，你已经是不需要挣扎，自动给回去，因为你已经知道神喜悦。留意保罗去吩咐提摩太这些质素呢，他用了一个动词，他说要追求。什么追求呢？追求原文的意思呢，是带有一种很急忙很紧迫去追赶。大家有没有试过追巴士啊？那我发觉搬去石门之后呢，经常都出现的，我就是追巴士，哇，离远见到了，记住还有一分钟到了，我就不断望着巴士站直奔这样，跟着呢目标就是上到上到这样。好迫切的，一定要追到的，达到我就呢 OK 啦，咁样。原来我哋追求生命嘅质素就係要有呢份迫切啊。老实讲，追求生命成长，要得到學習到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係要付出代价。係你要刻意对付自己的。在《敬虔的操练》本书里面呢，他提醒他说，其实很多爱主的基督徒都渴望能够活出一个敬虔的生命，可惜肯付上代价的人太少了。敬虔的生命是需要操练的，信徒是需要将生命的杂质 除去，才能够追求过一个新人的生活。我觉得很有意思和很好的提醒，我们要有心理预备的，就是我们说我们要生命成长，要操练敬虔，是要付出的，是要刻意去取舍对付自己的。 我常常觉得生命成长是动态的，是不断动的，就是好像我们古人有句说话，如逆水行舟，不进就怎样，就退的了。如果我们不日日去灵修，我们的灵命就会日久失修，这个是真实的。不过可能我们不知不觉间就没有发现到，所以我们要常常检视，当圣灵提醒你，喂，你这样不对劲，我们就要选择信服圣灵。这个是保罗他第二个命令。第三个命令就是为信仰打美好的仗。留意打仗这里的意思，就不是真的讲紧那些军事打仗，而是一些体育的竞赛啊，或者是奋斗啊。属神的人呢，就要为信仰全力以赴，专心向着目标来到进发，就好像参加奥运的选手一样。最近我曾经听过奥运选手呢，一位奥运选手呢，他就回来香港了，哇，现身说法，讲他怎样接受训练，哇，原来真的非常艰辛啊。他呢去到隻身去到内地那里接受训练，人生路不熟，那个生活环境啊，生活文化完全是不同的。 哇！每日练习的时间长到不得了，除了练习休息，没有其他生活，真的呢，而且还会受伤。受伤也都没有任何人可以去照顾，因为他没有亲人，还有其他的人都要忙于训练，是没有人得闲理他。那种有血有泪的代价，但他为了呢能够符合奥运比赛的水准，不断地付出。原来我们为了信仰，我们都要这样的，我们要不断每日都去操练。虽然我们不会每日都有血有泪，但是这个就是你和我在生命上要锐意去实践的。我觉得呢，怎样为之生活上去操练呢？有一篇文章都挺具体呢，来到去提醒我们。这个文章的题目就是我求问上帝。有人向神祈祷，他说我求上帝废除了我的坏习惯。上帝就说不会，坏习惯不是我去带走的，是你要去抵抗他们的。哦，就是说要我们刻意去操练了。好了，跟住那个人就说我请求上帝给我多些耐心。上帝又说 No， 耐心是困难的副产品，它不是我给的，而是需要去学的。哦，原来困难是有正面的意思，帮我们学习忍耐。跟住那个人又问我求上帝给我快乐，上帝又说不，我是给予祝福，但是快不快乐是取决于你自己的。那个人又说我求上帝解除我的痛苦，上帝说不，痛苦是让你远离这个世界，而让你更加接近我。所以神容许的痛苦，我们都要坚定地靠近神去面对。然后上帝说我求，然后那个人又说我求上帝让我灵命成长，上帝说不，你必须自己去成长，但是我会修剪你，让你去结果子，即是我们是要付出的。跟住他又说我求上帝给我一些东西使我能够喜爱生活，上帝说不，我给你生命，但是其他一切就是你去可以去选择享受了。最后那个人说我求上帝帮助我去爱别人好像神爱我一样，上帝说哦，你终于明白了，在生活里面要实践要操练为信仰打仗，就是我们去倚靠神效法神，从神的角度去看生命里面所有的事物，如此我们就能够学会什么叫做为信仰去奋斗了。一个属神的人是全力以赴，但是必须要倚靠神，以神的角度来到看生命里面每一个处境，就作为操练。这篇文章帮助我明白，原来我们是需要全力以赴，不过呢生命成长是痛的，就好像小孩学走一样，他不跌下他又很难学得到怎样用自己的双脚来到去平衡，来到去迈步。在我自己的经历里面，面对自己的成长，我发觉会痛的，因为当神要我面对困难，或者要拿走一些我不想拿走的东西，原来要流泪的。哇，当神光照我发现自己呢原来有很多阴暗面的时候，我觉得很丑啊。不过原来当我靠着神去正视的时候，跨过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生命是更轻散，因为神拎走了令我羞耻的地方，因为神接纳我，给我第二次机会再学。弟兄姊妹，信仰就是这么贴地，每一日在生活上边，在细微的位置，我们都可以去操练。当圣灵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去回应。跟住呢，保罗的命令就是叫提摩太要持定永生。十二节，持定这个字原文就可以解捉住啊，抓住啊，是一个很刻意捉住的动作。咦啊，我们就会去想，保罗叫提摩太要捉住永生，为什么这么得意的这样讲的？永生不是已经有的了吗？为什么还要捉住的？难道永生会跑了去的？哦，原来呢这里呢不是指导提摩太要小心啊，你的救恩会失去的，你要捉住，不是这样的意思。又不是说提摩太你要去奋斗啊，要拿个救恩回来啊，要竞赛才得到，都不是这样的意思。持定这个字呢，原来在原文里面是一个过去命令式来的，即是提摩太其实已经拥有了这个的永生了，是持定了的了。这里的概念呢，就是提摩太却要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去活出这个永生的生命，是一个丰盛的生命，是一个真正属神的生命。因为保罗说 提摩太是为此蒙神呼召的。我觉得蔡兆琪牧师在这里有一个很好的讲法，他提醒我们，他说地上的生活其实对信徒来说是寄居的，我们都只是过客。我们生命的价值不是在乎于我们生活上边的顺境还是逆境，而是在乎我们生命的质素。而我们要去保持生命的质素，不是一两日去征战，而是长期的追求，要一直持守追求，直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安然交账。蔡兆琪牧师这段说话正正就解释了提摩太持定永生这个意思，就是在地上面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命质素的生活，直至主回来的日子。我又发现有另外一篇文章又是很具体的，给我们反思，我想跟大家分享。当那一日主回来的时候，上帝不会问你的什么事呢？第一，上帝不会问你开什么车，你揸什么车，但是他会问你再过几多没有交通工具的人。上帝不会问你住那间屋有几大，但是他会问你接待过几多个人去你家。上帝不会问你衣柜里面有几多件衫，但是他会问你曾经帮助几多个需要衣物的人。上帝又不会问你的收入有几丰厚，但是他会问你会不会为了这个收入而在品格上面妥协了。上帝又不会问你的职位的，但他会问你是不是一个有充分发挥自己才能呢？上帝又不会问你有多少朋友，不过他会问你是多少人的朋友。上帝又不会问你住哪个社区，但他会问你怎样对待你的邻舍。上帝不会问你的肤色，但是他会问你的人格特质。上帝又不会问你为什么花那么长时间来到去寻找救恩啊，他会恩慈地带你去到天堂的大宅，而不是地狱之门，因为你愿意寻求神。我觉得很好，很值得我们反思的是，这里所讲的每一项都是给我们去反思，究竟我们每日行事为人很具体地，其实我们是怎样活出真正属神的生命呢？接住保罗他就要提摩太去吩咐一些富足的信徒了，在17至19节讲到一些比较富有的信徒又怎样呢？原来有几个地方提醒富有的信徒要注意的。第一，就是在今世富足了，很特别的。保罗呢在这里他提到富足的时期呢是今生的，是特别想提醒信徒，即使身家是多么丰厚都只是今生的。所以不要停留在短暂的满足，人生匆匆，要将眼光放得更远，要超越今世的视野，要将价值观目标放在将来，要投资在永恒。跟着保罗就提出消极那方面呢，就是不要因为自己有钱而自视过高，也都不要依靠那些靠不住的钱财，其实钱是靠不住的。依赖这里呢原文是盼望，即意思不要将自己的人生的盼望寄托在钱上边，因为呢钱是靠不住的。钱是不是可以真的给到人安全感呢？我们知道其实不是啦，越有钱的人呢可能越害怕的，金钱带来的安全感是虚假的，而且是浮动的。那积极方面可以怎样呢？就是要依靠那位厚赐万物的神。哇，在这里保罗讲了很多，他说要行善，要在好事上富足，要甘心施舍，乐意分享，能够给人真正安全感是神。所以保罗在这里作出了这么多的提醒，他指出厚赐万物的神，他指明其实神仙是那位丰富供应的源头。一个富有的信徒都要依靠神，而不是依靠财富，并且可以更加积极地去发挥你有财富正面的用处，将钱将财富作为行善的工具去跟人分享。这个呢就是神为什么去赐予，可能有些信徒他在物质方面比较富有的，比较多的，神就让他可以去经历具体实践分享。事实上我在教会当中都看到很多很美丽的见证的， 例如我見到有姊妹，她知道有個家庭因為經濟非常的困難，那個姊妹她就定時來到愛心奉獻，來到去給到那個家庭的孩子關於讀書方面的需要，可以幫助她來到解決一個很大很大的困難，非常感恩。又有弟兄，他知道有神學生因為經濟的缺乏，連交學費給神學院都有困難，於是弟兄他就愛心奉獻，幫助這個神學生去交學費，以致神學生可以安心專心地來到裝備，現在已經在教會裡面來到服侍了。這些都是很美麗的見證，也都很具體來到活出神的愛，但其實原來不只是錢方面的，在生活所需的上面都可以的。咁咧喺團契，譬如媽媽團契啊、抗黎團契啊，咁咧就有啲物資咧係會常常咧喺群組度去發放，即係嚟到去分享噶。譬如初生 B B 嗰啲用品咧，用幾耐噶？通常好快噶咋，幾個月咧就唔啱用噶啦。啊，咁但係買咗好新喎，咁點啊？於是咧就會不如咧即係咁新淨，就有需要嘅團友又可以咧去分享啦，去即係接收啦咁樣。咁所以喺物資方面咧，亦都係好好咧，可以嚟到去分享噶。咁咧唔係淨係媽媽啊、抗黎嘅喎，職青團契都有物資去分享嘅喎。分享啲咩啊？知唔知？就係一啲結婚裝飾用品啦，即係教堂佈置完之後，嗰啲好靚嘅花啊，嗰啲嘅紅地氈側邊嗰啲嘅佈置咧，都可以循環再用喎，好靚嘅。咁我見到咧好美麗嘅圖畫，就喺教會裏邊咧，大家咧係即係。既環保啦，亦都咧係不吝惜地咧嚟到去享受享用咧唔同需要嘅時候嘅物資啊！咁呢一個咧都係互相分享，落於甘心即係去分享嘅例子喎。咁咧另外都有咧係即係好貼身嘅、好貼心嘅服侍啦。就喺團契當中咧，如果有肢體有姊妹病重喎，佢唔能夠照顧家庭，佢仲反而需要人咧嚟到去照顧佢。咁所以組長咧就編出一個更表啦，呼籲咧其他姊妹，不如咧大家協助一下啦，我哋輪住咧每人啊煮一餐飯送去俾佢啦，等佢喺病患當中可以食得健康，同埋佢嘅家人咧都可以減省咗嗰個嘅照顧嘅負擔。哇！咁所以原來咧煮飯送飯咧都係好即係好具體地實踐啊。咁咧更加咧亦都有姊妹病重啦，喺醫院啦。佢係需要咧長時間都唔知道，仲要係即係有幾多日喺醫院嘅，需要長時間咧可以有人喺身邊去照顧啊，幫佢攞嘢啊，喂佢飲水就好啦。咁但係因為佢家人要翻工啊，唔能夠咧每日都日日夜夜去陪住佢。咁所以組長咧又編出時間表啦，邊位姊妹可以嘅，你就即係喺嗰個時段咧去輪住去照顧啦。哇！原來當咁樣嘅時候咧，唔單止患病嗰位姊妹內心得到好大嘅安慰，得到真實嘅照顧。而是他未信主的家人看得很清楚，教会的弟兄姊妹原来是这么不分你我的来到去付出，什么是爱。所以呢要同人实践你所拥有的，不一定要要求我们很富有才得的。我们其实大多数人呢都拥有不同程度可以同人分享的东西的，不过问题是我们乐不乐意，我们为不为意。对于我来说呢，我就不是一个富有的人，但我都很乐意去实践分享。其中一样比较易的就是帮助邻舍。疫情前的几年，我家对面住了一个独居的伯伯，最容易的跟他分享的就是作为一个妈当然是煲汤。当我家煲开汤的时候，我就会拨一大碗拿去给他，有阵时就夹埋啲福音单张啊，夹埋嗰个长者团契啲资料啊，咁样啦。咁咧啊，我觉得咁样都好好、啊、因为咧即系佢多数都接收嘅。咁咧到去疫情嘅时候初期咧，大家都缺乏口罩啦。咁我有咧，我又分啲俾佢。咁然后咧，佢就会主动即系当我常常咁样去揾佢嘅时候咧，当佢有生活上一啲需要小节帮忙啊，冇热水啊，开唔到杯啊，咁咧佢都会咧主动过嚟揾我。咁我發覺啊，真係好啊！原來喺微不足道嘅事上邊去實踐咧，內心已經覺得好滿足，同埋咧可以見證神。所以弟兄姊妹，其實咧，我相信如果你要去實踐與人分享咧，你一定揾到方法。咁咧，你就要去維繫一下啦。我都鼓勵大家咧去實踐。 好，咁到最後咧，保羅佢對提摩太最後嘅吩咐就係20至21節，就係咧要佢持守托付咯喎。持守呢一度咧，就係我哋聽以為係啊拎住啊咁樣啦，保持，其實咧係保守同埋保護嘅意思啊。咁究竟托付咗佢乜嘢咧？托付咗嘅就係基督純正嘅信仰真理啦。保羅知道提摩太嚟緊會遇到好多似是而非嘅道理嘅，好多假教師，佢哋講嘅嘢好好聽，好似好合理，但係其實係違背基督嘅信仰嘅。咁所以提摩太就要為咗保護佢被即係交託嘅真理，佢就要好努力嘅去敵擋真道啦。例如係嗰啲世俗嘅無稽嘅説法啦，因為保羅話當時已經有人自稱有呢啲假冒嘅知識，就偏離咗信仰啦。即係原本喺真理嘅裏邊，但係俾嗰啲假冒嘅知識衝擊咗，離開咗純正嘅道理。所以保罗咧就要提摩太去持守呢个纯正嘅信仰啦。呢个系提摩太佢俾神呼召嘅目的。弟兄姊妹，其实咧神唔系净系呼召提摩太嘅，神都呼召你嘅。神呼召咗你，亦都呼召咗我。神呼召我哋成为佢嘅儿女，相信佢。神亦都将使命咧去托付咗俾我哋嘅。可能你同我唔同，你同你隔篱嗰个唔同，但系神要使用你，神对你嘅生命系有佢嘅计划同有佢嘅心意。现在你嘅身份、你嘅角色、你所处身于嘅圈子当中，上帝要点样使用你呢？呢个系你个人需要喺神嘅面前去寻问同埋去回应嘅。活出神俾我哋嘅召命，喺我哋生命嘅角色当中去发挥，呢个系好重要。有一个人咧，系一个好好嘅生命例子。佢被称为非洲之父嘅探险家同宣教士，佢叫做大卫·李文斯顿。佢嘅一生咧，就真系活出咗神俾佢嘅召命。李文斯顿系喺1813年喺苏格兰出世嘅。佢爸爸系一个虔诚嘅基督徒，由细到大成日都同佢讲关于一啲宣教士嘅开荒啊、传福音嘅故事嘅。咁不過佢嘅家庭經濟唔係幾好啦，佢好細個就要咧工作養家，甚至大學咧佢都係半工讀。佢讀大學嘅時候，佢修讀醫學同埋神學。去到大學二年班，佢就向倫敦宣道會去申請成為海外宣教士。喺一次偶然嘅機會，佢喺街上面聽到當時一個著名嘅宣教士叫摩法特去演講關於咧係販賣奴隸嘅事。當演講去到尾聲的時候，這個摩法特突然間很大聲疾呼地說，他說我經常從非洲的南邊望向北邊，在黎明的晨曦當中，我見到無數的村落，很多人居住，但是我卻見不到任何一個宣教士。哇，估不到簡單的一句說話竟然好像重錘地深深敲打了李文斯頓的心。他說他聽完這段說話之後，他仿佛在他耳邊聽到一把親切的聲音跟他說，無數的村落沒有宣教士，沒有福音，沒有基督，沒有救恩，沒有生命，沒有光，只有罪、黑暗和死亡。但是那裡是你將要去的地方，你願不願意奉獻一生的時間為我擺上呢？李文斯顿说，当他听到这样的呼召的时候，毫不犹豫跟神说，我愿意。所以在1841年，李文斯顿经历千辛万苦，成为第一个去到非洲的宣教士。当时地图上面非洲的东部其实是一片空白的，因为从来没有人成功可以穿越沙漠入到非洲那个的中部。里面究竟是什么风景呢？住了什么人呢？其实没人知道的。所以地理學家稱那裡叫黑暗大陸。但李文斯頓就是這樣勇敢地為神去入到去。1844年他去到東非的馬波塔薩這個地方，那裡有什麼出名呢？最出名就是獅子。到達之後，他就發現有幾隻獅子經常都去攪擾他居住附近的土著，那些土著就開始引起恐慌，又開始去埋怨。哇，都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宣教士李文斯顿走来讲耶稣， 得罪了我們的祖先啦，所以呢他們的祖先不高興，現在派獅子來懲罰他們。李文斯頓聽到這個傳言之後呢，就立刻呢去做這個打獵獅子的行動，不是他一個人行動的，他還請了當時剛剛請了一個土著教師啦，教他一些言語啊，他和這個老師叫梅巴魯一起來對獵獅，還有這一班的土著都跟著去，他們帶了獵槍，在他們一發現有獅子的時候呢，就立刻來到開槍，一打完槍聲，雖然只是打中石頭，但是獅子很害怕就已經逃跑了。哇，土著就很開心啦，即是對付到了，對付到了，他們害怕了這樣。但是怎知道在這個時候很開心的時候，石頭後面突然間撲了兩隻獅子出來，嚇到整班圍觀的人都走了，只剩下李文斯頓和他的老師梅巴魯一起，他們就開槍去對付他，誰知雖然打中了一隻，但是那隻獅子呢卻是繼續呢，就是帶著槍傷都走去撲向這個的李文斯頓。李文斯頓呢一下子就被這隻獅子咬到左邊的膊頭和他的腳，他就跌了下來，用力呢來到抹開獅子的口，他終於抹開一道少少鬆開的時候，他就逃開了這樣。在這個時候梅巴魯都打算用槍去射獅子，誰知道射不中，獅子就反而撲向梅巴魯。在這個時候李文斯頓很快就用槍射死了那隻獅子，但是他的膊頭從此就留下了11個牙齒痕，一生左手都沒辦法舉起拎重東西。不過因為這件事他聞名於非洲，那些土著深深覺得李文斯頓很愛他們，而且呢還特別呢跟他做了一個銅像來作為紀念。李文斯頓帶了很多土著信主，祝福了非洲很多地方，他在那裡37年，走遍了非洲30,000里，他一心就要將神的救恩傳給非洲人。在任何危險的時刻，他從來未試過向任何一個人開槍，那些人包括是食人族或者是販賣奴隸的人，他就是將自己的安危交託給上帝，一生終於回應神的呼召。剛才我所說的這一幕只是眾多艱辛血淚史裏面其中一樣。當他離世的時候，非洲的朋友將他的心臟挖了出來埋在非洲的樹下，因為他們深深知道李文斯頓一生很愛非洲，甚至到現在仍然有人稱他是非洲人的朋友。這個李文斯頓他一生為主忠心擺上，付出了這麼多，成為一個很大的激勵和很大的祝福。當我看完他生命的事蹟，我就去想，弟兄姊妹，今天我們都未至於要為信仰去到生死邊緣的時候，但我想問的是，其實我們將神放在什麼位置呢？其實我們真的沒有去想，上帝你放我們在這裡，你要我怎樣去回應你的呼召呢？上帝，今天我們行事為人究竟對不對得上你所給我們的恩去相稱呢？我盼望呢今天我們去聽完這篇道，我們要謹記我們都是屬神的人。我邀請你有三方面你可以去立志回應的。第一，請你檢視你生命的質素，如果聖靈真的提醒你有些什麼地方你要去對付，你要去面對，我邀請你在神面前不需要擔心，不需要害怕，神完全接納，我們就去好好的去面對自己的生命，去更新，去成長。第二，神今天給你擁有了什麼，你可以跟人實踐分享呢？你身邊會不會有人其實一路都在孤單失落，還是物質缺乏呢？你可以怎樣去幫他呢？第三，神對你是有呼召的，弟兄姊妹，神要使用你，你找到你的呼召沒有呢？我們一起祈禱。在我們祈禱之前，我很想你用一分鐘的時間安靜在神的面前。如果你願意信服聖靈，當他提醒你的時候，你就回應，對付自己的生命，追求成長，我請你向神回應，求主幫助你。如果你願意善用你所擁有的去實踐分享，
求神开你的眼睛，让你看得到。如果你听到神跟你说我要使用你，或者就是现在在你角色身份的里面，或者是要你离开安舒区，你愿不愿意？如果在这三样的当中你愿意实践其中一样或者以上的，你举手我为你祈祷。是感恩见到，是我们一起祈祷。神啊，你见到我们的手，你知道我们的心，我们都是蒙你所呼召属于你的人，唯独你给我们有这一份无比的厚爱救恩，我们感谢你。主更加感谢你，是因为有你我们的人生变得有意义。刚才弟兄姊妹举手，愿意在你面前追求成长，愿意实践分享，愿意回应你的心意，求你帮助。或者有弟兄姊妹仍在挣扎的当中，仍在沉闷的当中，主啊，求你激励，求你加添力量，让我们一班属你的人能够在你面前活出合你心意的生命，并且能够荣耀你，见证你，能够祝福更多人。多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